华夏建国论坛，主持庄元生、陈云。
好，华夏建国论坛又翻嚟同大家见面啦。咁上次就讲咗两集老子啦，咁顺住落嚟，老子之后一定系讲庄子噶啦。咁啊，道家两大人物。咁上次介绍老子嘅时候咧，就特别介绍咗本书嘅，就系陈古应先生嘅《老子注释》。咁啊，仲有啲评价嘅。咁就冇详细讲呢本书，咁即系冇详细讲呢个作者陈古应啊。其实呢一个都一个好特别嘅一个学者嚟啊。咁佢本身就台大哲学系毕业啦。咁佢如果你去揾一啲道家嘅书籍嘅注解咧，就一定会碰到陈古应噶啦。咁我除咗呢个老子上次介绍过之外，仲有一本就系庄子嘅注译啦。咁就呢本書咧就有呢個台灣版，亦都有呢個大陸版同埋香港版，同上次嗰本老子注譯嘅都個情況都一樣嘅。咁除咗呢兩本之外，就上次都略略提過啦，有個《黃帝四經》嘅一個注解啦，咁仲有呢、這個。易经易转的注解都有的，所以几乎所有关于道家的东西都这个陈古应先生都有专门的著述的。准备今次的时候，我看了他那本庄子注译，这个技术人员可以出一出那本书的那个样子。或者
看到
了，大家就看到这本书了。刚才我说了，这个就是香港的版本的，这本书香港都可以找得到的，图书馆都可以找得到的，但现在经常找到的就是这个大陆版的，由以前都是正体字的，近来就出了这个残体字，这本书就都很容易找到的。但这本书就跟上次那本庄子老子就有点不同了，这本就纯粹得这个注和这个译的，即是它没有详细讲里面的内容的，就跟上次那本有点不同。
庄子的内容太大，如果讲埋评论，再解释咧就好大本。
嗱，呢本书已经系好砖头咁厚噶啦，其实就好似可以翻正常嗰边啦。呢本就其实呢本就唔系嗰本嚟嘅，咁呢本就另一本嚟嘅。我下一节就会介绍，同呢本书一样咁厚，都系砖头咁厚嘅，咁啊太远啦，我冇带两本嚟，因为嗰本都系啲一注啊同埋呢个译嘅啫，咁啊。那個講解的作用不是那麼大樣。其實我最有興趣的就是這本莊子這個注譯那裡，這個陳古應先生他在一個修訂版的序言那裡有一句說話就有點微言大義，他說我於60年代在一個特殊的環境之下對莊子富有抗議性的言論發生興趣。如果你沒有一些學術的背景，或者對，因為剛才說他是這個台大哲學系，你對台灣的學術背景或者個政治環境沒什麼影響，你可能就一筆就帶過去，就覺得沒什麼東西的。其實呢這句說話就很重要的，對於陳古應來說，就是他基本上一生都是為這幾句東西付出代價的。六十年代是什麼呢？他所謂的特殊環境是什麼呢？要講陳古應之前呢，就必須要講兩個人的，甚至說講三個人。第一個就是這個雷震、講到這個陳文老師就這個心有同感的。雷震呢，就這個最著名就是這個雷震案。雷震案呢，其實就是因為這個在1960年的時候呢，這個長工因為要連任，就是第三次連任，因為根據這個中華民國的憲法只能夠連任兩次的嘛，那夾硬來要連任第三次的話呢，就他又沒有修改憲法的，但是在一些附帶條款那裡做一下手腳，那就類似我們今天所謂釋法樣。
因為五年一任，如果是連任兩次就是15年的了，再連任一次咪20年總統，
係啦，即係做到死為止。咁啊，當然這個長公都是做到呢個死為止，跟住先至傳位俾佢個仔嘅，係啦。 咁就因為呢、這個即係破壞咗個憲法啊，叫做第三次連任。咁、雷震咧就因為佢有本雜誌叫《自由中國》嘅，咁、佢就喺入邊咧就寫一啲文章，就反對呢、這個蔣公蔣介石就連任啦。咁、得罪咗呢個當朝，係啦。咁啊，最終嘅結果咧就係、是、這個拉人封艇就抄家，咁、捉咗阿雷震啊，咁就同埋捉咗佢一個。叫做會計，有一個會計叫做劉子英就被捕。咁咧點入呢個雷震嘅罪呢，就向呢個會計就逼供，咁咧就要佢自，即係要佢招認係共匪嘅，係啦，佢匪諜。咁咧就供出嚟咧就話呢個雷震咧就係知情嘅。咁啊根據呢個台灣嗰動員勘亂條款咧，就話知情不報咧最高咧可以判呢個有期徒刑十年嘅。咁即係屈佢啦，
係啊，即係坐冤獄，即係佢明係唔係共匪嘅，即係唔係，因為唔係
佢都唔係共匪，佢只不過知人哋係共匪啫喎，知情不報啫喎。
咁佢個教雜誌社都冇共匪，跟住就逼一個人認啦，認咗之後，另外一個人就變咗係知情不報，呢個證啊真係冤獄。
係啦，咁就結果判出嚟咧，就判一個最高刑罰，真係即係判咗最高刑罰就十年，咁坐足十年冇減刑嘅，係啦。咁就嗱呢個情況咧就。看來好像很荒謬啦，咁我以前喺台灣讀書嘅時候，其實聽過啲更加荒謬嘅嘢嘅，譬如喺金門馬祖啲比較外圍、接近大陸啲地方咧，佢哋每一個單位咧，每一年咧，每一年或者每一個時期咧，要定期就要供一個供一定數量嘅共匪出嚟啊，即係話咁咁你變咗人人自危啦，或者係人緣比較唔好嘅話咧，就會俾人就逼係呢個共匪咁，共匪咁啊，頭先講噶啦，咁有可能判呢、這個。判呢個終身監禁，甚至呢個判呢個死刑嘅。
係啊，有時會好快審訊，跟住判死刑。呢個我哋要必須知道台灣早期嗰啲白色恐怖嗰啲血淚統治。
係啦，所以我哋以前喺台灣讀書，因為我早期啱啱去台灣讀書，啱啱就過前一年咧就取消咗呢個戒嚴嘅，所以佢哋以前咧就有一句。半笑話的口頭禪啦，就話匪諜就在你身邊。
以前台灣人
匪諜就在你身邊。
之前仲有小心兩個字。
係啊，首先匪諜就在你身邊。
嗰啲係互相咁嚟嘅，提醒對方啊，跟住互相又我哋係嘲笑。
係啦，咁啊，後來就有啲叫做上升啦，亦都用呢句嘢作為一種笑點啦，咁樣係啦。咁而家睇落好咗荒謬啦，咁其實對比香港嘅環境咧。即係呢半年啊，或者自從呢個梁振英上台之後，經常就將一啲唔同嘅意見嘅人咧，就標籤為港獨嘅，係啦，基本上嗰個運用嗰個手段都係差唔多，
係啦。就總之你就係唔中意大陸嘅，唔中意港共政府嘅，就話港獨。咁儘管嗰人其實係冇未必係宣傳港獨，亦都冇行動。
係啦，所以個極權。政府所個運作咧，嗰個原理都係一樣嘅啫。嗱，咁講完呢個雷震之後咧，就要講呢個殷海光啦。咁啊，殷海光咧就係呢一個陳古應先生嘅老師嚟嘅，亦都深受嘅影響。咁殷海光咧就同呢個雷震嘅自由中國啊，就個關係都好深，即係經常喺個自由中國嗰度寫文章咁啊，都係批判呢個蔣介石嗰個極權政府嘅。咁呢個自由中國被查禁咗之後咧，咁殷海光亦都受到迫害，佢所有作品都變為呢個禁書，唔准賣。咁佢本身咧就有兩份工嘅，一份工咧就喺國科會嗰度，咁啊台灣一個研究機構啦，咁啊國科會嗰度就攞一個研究經費嘅，咁啊基本上係佢個生活開支嘅一半嘅。另外咧就喺台大哲學系嗰度咧就係、是、一個教授嚟嘅。咁你如果諗下香港好奇怪，其實一份呢個大學。的教授工作就已經這個高薪厚職，但台灣不是的，他們的人工是很低的，所以必須要有兩份工才可以維生。
到現在都是這樣 的，到現在那個公教人員都是維持低薪的。
是的，低薪養廉，低薪養廉，
低薪養廉，跟香港人員低薪他就不需要怕政府炒他，政府也不會說因為開支很大而逼他做很多額外的工作。
系啦，咁我哋有我哋有位朋友好似正大一个自由系嘅嗰个，咁即系佢喺香港嚟讲就觉得好不可思议啊！反政府反得咁犀利啊！即系佢系一个香港人，但系个台独思想就嗰个就俾你深入嘅，即系梁文涛教授啊！吓，即系头先同文老师讲，因为人工系唔系咁高嘅，即系低嘅，咁佢即系可以用即系嗰个生计嗰、那个就即系就算冇一份工，那个生计嗰个受损都唔系咁大嘅。
咁大，佢有其他嘅方法嚟支援自己。亦都會節儉咁生活，咁另外就係因為薪水低咧，所以轉型或者投身去呢、這個大學教育或者係研究嘅人亦唔係太多，咁啊，因為佢係唔可以牟利嘛，變咗入邊嘅人係可以係清高嗰啲，
係啦，同埋可以做呢個專心嗰個教學研究，唔使因為嗰個要依附政治啊表態做咁多嘅政治啊啲無謂嘅工作。
呢個亦係台灣喺白色恐怖時代，乃至於依家係好多學者係投入去政治運動或者係政治理論建設嗰啲。呢個係佢哋嗰個傳統嚟嘅，亦係中國嘅傳統，即係中國近代文人或者學者參與政治、關心社會嘅傳統。
係啦，咁頭先即係講翻殷海光啦，書被禁止出版，工作又冇埋，咁就。即係嗰個生活就大受影響啦，咁啊，亦都被呢個國民黨派人長期咁監視，即係心理上啊、生理上兩方面都受到呢個壓迫。後來就好早年啦，就49歲嘅時候就因為患呢個胃癌咧，就呢個逝世啊，呢個非常之可惜嘅。
非常令人痛心嘅事。殷海光有好多書，當年係。在香港流通的不是一定是那些講政治的東西，有很多是基礎邏輯學、教人家怎樣批判思考、那些是我們在大學讀一年班的時候那些必讀的書來的，
是的，前幾年都還有本書重新 再版再出在香港出去，叫思想與方法，是的，就是講這個一些基本邏輯、那個思考的方法，是這方面的近代一本經典來的、是的，即是49歲啦，是對於一個思想家嚟講，正係成熟嘅，嚇咁啊喺呢度就即係遭逢不幸啦，咁就呢個癌症嘅逝世，咁
好可惜嘅事，因為佢喺思考方法啦、邏輯學啦、西方嘅民主啦、自由思想都認識好深，亦都係介紹俾華文界，台灣為主啦，但係華文界亦即係其他嘅華人社會亦都睇到，但係就佢個貢獻，由於佢英年早逝咧，或者受到政治的壓迫，無法有好的生活、好的生計安靜下來，所以使到他沒辦法，除了推介西方思想之外，他自己沒有創造，就是很多偉大的學者就是不可以英年早逝的原因在這
裡，沒錯了，那就雷震、殷海光這兩件，即都是這個國民黨迫害這個知識分子的一個遭遇啦。咁呢兩位先生的遭遇咧，咁就令到另一個人都遭致殺身之禍，江南。因為江南的呢個《蔣經國傳》入邊對呢個雷震案同埋殷海光嗰個被迫害咧，有詳細嗰個考證啦、分析啦，而一個行文咧極之即係諷刺同埋具批判性嘅，就因此就惹嚟呢個殺身之禍啦。
美國被暗殺，呢個著名嘅江南案。如果係聽眾朋友想有興趣，就好快喺互聯網查到嗰啲內龍去脈。
係啦，嗰、那個就我好簡單講幾句啦。咁江南案就發生喺1984年嘅。咁呢個美籍嘅作家，佢原名叫劉二良啊。咁啊，即係佢即係個俗名，即係個筆名叫江南啦。咁啊喺呢個加州就被呢個台灣僱用的黑道分子，即係呢個陳啟禮咧，就帶兩個殺手咧，就去執行呢一個叫做鋤奸計劃，
即係類似幫會嘅執行家法。但係當然呢個幫會係效忠於，即係佢自己認為效忠於國民政府嘅，
係啦，
就是、剷除佢嗰啲敵人。
係啦，咁啊事後曝光咗出嚟之後咧，就後來就追查啦，咁啊好明顯就係呢、這個。一個咯，奴叫做呢個奴才啊，即係叫皇帝唔急太監急啊，即係覺得本書就即係對呢個蔣經國即係有不敬啊，咁啊率先就表忠啊，咁啊做咗呢件事啦，咁樣
少將咧，即係蔣經國總統咧，就個心胸係好寬大嘅，實際又唔會做呢啲事。
係啊，咁就 情況咧就同近日呢一個青山紅樓嗰個情況其實有一定程度嘅呢個類似啊。咁青山紅樓其實就一路以嚟都存在，因為係佢本身係一個同呢個中山先生個革命事業有一定嘅關聯啦。咁就近日咧就因為俾一個大陸人買咗系啦，咁大陸人買咗，咁可能要邀功啦，咁啊要做件事啦，向主子呢個大陸邀功啦，咁啊將呢個革命基地一個遺跡啦，咁啊要剷除啦，咁啊啦，咁但係呢件事咧就可能反而就幫到忙嘅。因為呢個習近平都公開表示他是呢個中山先生的忠實成繼，
呢個毛澤東都係咁講啊，佢係要佢嘅法統要建基於辛亥革命的繼承者嘛，否則佢就係一個一個僭誒，即係一個竊國嘅賊，或者係啊僭奪嘅嘅賊。而個原因係清朝嘅大統係由孫中山嘅辛亥革命繼承嘅，咁蔣公就東渡去台灣啦。咁啊，將個法統帶咗過去。咁如果佢唔即係中共唔繼承辛亥革命嗰個法統咧，即係當自己辛亥革命嘅繼承者咧，佢就係無所適從嘅，變咗一個啊喺莫斯科嗰邊嘅殖民政府，不過個爪牙伸到去中國咁咯。
係啦，係啦，
變咗係偽政權。
係啦，咁就講完雷震同殷海光之後，即係。終於就講到我哋今次最主要嘅主角嚇陳古應啊，即係話即係寫莊子咁啊，即係同即係點解咧？今日殷海光被迫害之後咧，有所謂嘅殷海光餘黨啊，即係嗰啲即係叫做中呢個學術上同佢即係同聲一氣嘅，或者係佢啲學生啦。咁啊，陳古應係佢最主要嘅一個學生嚟嘅。咁佢。陳古應咁啊，最因為就係呢個孭咗呢一個殷海光餘黨呢一個咁嘅罪名咧，曾經咧就三次喺大學嗰度俾人解僱，係啦，甚至有第四次啊，第四次係翻咗大陸之後都俾人解僱，係啊，都同政治都同呢個政治有關嘅。咁第一次解僱咧，就係因為佢嗰陣時就不容於呢個台大，就去咗文化大學嗰度就兼課就教書。咁啊，殷海光就嚟聽佢個演講。咁啊，因為殷海光嚟聽嘅演講咧，就因為殷海光已經係一個異見人士，即係被呢個政府呢個監視嘅。咁所以陳古應咧就受呢個牽連啦。咁啊，俾人炒魚肉又要爭鬥。
聽講都算係支持。
聽講咗
嘅
啫，係啦。
或者係事後傾咗兩句，咁啊影張相，咁就證明咗係同黨啦。
係啦。係啦，咁即係第一次就呢個被呢個解僱啦。咁第二次咧就好著名嘅1973年嘅台大哲學系事件嘅。咁呢個台大哲學系事件咧，簡單嚟講咧就係因為呢一個因為喺呢個專權統治之下咧，有好多呢個台大嘅教授有啲。從事一些黨外運動或者從事一些咁自由思想咁研究咁得罪咗當權咁啊！當時咧，除咗呢一個陳古應之外咧，仲有差唔多有成七八個嘅呢個自由系嘅教授咧，就被呢、這個即係呢個叫做唔續聘啊啊咁啊解僱啊咁啊，陳文老師。應該有深有呢個深切體會嘅啦，
唔續聘就即係解僱啦，因為按道理係特別台灣當年嘅標準啦，因為仲未引入美式喺90年代之後嗰種嘛，要嗰啲教授或者研究人員要有學刊嘅論文出版咁。早期都是求其嘅，即系五六年寫一篇文或者出一本書都冇所謂嘅，只要同即系同輩之間，即系教授之間覺得係可以咁就冇嘢。學生亦都唔會有咩評估嘅，咁故此當年咧係自動續聘嘅，直至到係去到獲得終身職為止。
係啦，咁而家基本上。大部分的大學都冇呢個終身職咁嘅職位，即係防止你作反
啊！防止諷刺政府啊，或者係組織一啲學黨啊之類。
係啦，咁呢個台大哲學系嘅事件就炒咗，即係咪炒啦？唔續聘十幾個，幾乎令到成。令到呢個哲學系要閂門，因為冇曬啲教師啊，即係係啦。咁呢件事都引起呢個好大，即係當時社會都引起個好大呢個震盪嘅。咁啊，呢個陳古應就被炒咗呢個 就冇續聘啦。咁啊，一路到幾耐咧？一路到啲戒嚴取消咗之後，就開始叫做平反啦。即係係啦，咁啊，即係有一個台大一個研討會就即係嗰個研究會啊，咁就即係將件事重新攞翻嚟再審啦。咁一路到1997年佢先至復職嘅。咁啊，其實咧就已經被呢、這個唔續聘有成廿幾年，即中間有廿幾年時間。
其實都可以證明到嗰個唔續聘，其實個校方係心中有數嘅，知道係點嘅時候，或者係風聲冇咁緊嘅時候，都係要請翻佢啦。
咁佢台大嗰陣時即係第二次解雇啦，咁台大就冇嘢做啦，咁都要為咗生計嘅，咁、叫咁去咗一個叫政大呢個國關中心嗰度就做一個研究員啦，咁即係後來就喺呢段時間咧就專心著述一啲呢個道家嘅著作啦，所謂老子嘅莊子，因為同佢個心情咧嗰、那個心境或者個處境非常之呢個契合啊，所以一啲即係。某方面的專家隨他選擇一個研究題目除了有些可能一些理性決定、之外呢很多時候就是一些感性的決定即是處境是怎樣有個感受因為你感受深的時候你看的東西會深做出來的研究也都會那個生命力會比較強、
就是、感性上會認同一些或者容易認識莊子的、深入了解莊子的學說因為他是一來排遣寂寞二來就是好像以前的官被人貶責在江湖那裡已經是沒辦法回到朝廷
係啦，咁啊喺呢個政大國軍中心日頭就做研究，咁誒夜晚或者叫做其他嘅空閒時間就從事一啲黨外運動，即係佢除咗即係嗰個思想自由要反抗嘅極權之外，佢真係投身於嗰個政治嗰個運動咁做一啲咁嘅黨外運動咁啊一做嘅時候亦都唔得了啦，咁啊直至又斷你生計啦，咁啊第三次就被呢個解雇啦，咁啊即係喺台灣就被解雇咗三次嘅，
因為佢都係國立大學，政治大學都係國立大學。國民黨出一句聲就又係冇得撈，
係啦，咁啊三次就冇得撈啦。咁啊後來因為佢後來就有呢個美國嘅一間大學啦，請佢做呢個研究員啦。咁啊同阿殷海光又唔同喎。殷海光就係嗰陣時哈佛咧都想要即係請佢做研究員，但係國民黨就唔放嘅，即係嗰陣時比較緊啲嘅。咁啊因為阿陳古英個時間比較後啲咁啊放佢走啦，咁啊去咗呢個美國。點知去咗之後就冇得翻嚟咯喎。
佢就唔俾佢入境或者有問題咁叫佢翻返美國。
係啦，咁之後就申請好多次。翻台灣咧都唔俾入境啊！咁啊去落去一邊去咗北京大學。
係啊，呢種就其實係變相驅逐嚟嘅。當年好多台獨人從事台獨運動啦，或者反蔣嘅人都係示意佢美國或者美國嗰邊有啲人請佢過去教學啊、研究啊，咁跟住就過咗去美國之後就當年美國好容易攞綠卡啦，咁於是咪留喺度。係
啦。
咁跟住就翻唔到台灣，翻台灣佢就話有啲。背景有啲問題，咁佢又唔使交代，就咁啊搭翻飛機就走人。
嗰時冇呢個民主監察啦，咁就唔使交代，話唔俾你翻嚟就唔俾你翻嚟噶啦。咁啊去咗北京大學啦，咁啊喺北京大學就從事教學研究啦。咁一路到1989年，1989年嘅時候就呢個六四事件，佢就出嚟就即係。發言就支持呢一個示威的學生，結果又被解雇。
即係老共係基於統戰嘅原因，即係中共基於統戰原因，就總之係蔣政府或者台灣政府係驅逐嘅人，佢就覺得佢又冇咩大殺傷力啊，請翻佢，點知都係，
但
係
就觸，但觸碰到佢嗰個民運嗰個底線啊，都係唔得，咁啊又被解雇，咁又被解雇咗之後，後來就。嗰陣時已經過咗呢個戒嚴啦，咁啊翻翻嚟台灣，即係頭先我講啦，1997年之後咧，佢因為個平反咗，嗰個台大平反咗，咁啊喺呢個台灣大學嘅自由系嗰個教書，後來就退休啦。退休之後，佢又翻去呢個北京大學教書喎，個情況又即係嗰個氣氛又唔同咗，即係又開翻咁。都是啦，咁大陸就基於嗰個統戰其實而家到對佢都幾禮遇下
嘅。佢都係講學啫。
係啦，係啦。
北京嗰邊都冇民運俾佢參加。
係啦，係啦。咁所以你見翻成個陳古應嗰個生平咧，你就知頭先所講佢喺 他在那個書的修訂版前言的話，在特殊的環境之下對這個莊子富有抗議性的言論發生興趣，其實他終身的、那個思想都是跟那個極權制度有一個非常抗衡的 一個過程的，是的是的。所以就因為講到這個莊子和講到這本書，就特別呢就講到整個台灣嗰個六十年代以嚟嗰個轉變啊，咁、白色恐怖嘅情況。咁就台灣因為已經喺呢、這個因為已經有呢個全民普選啦，無論呢、佢哋立法院嘅議員啦、議員呢、這個縣議員啦、甚至總統咧都可以印一票嘅，咁所以個情況咧就同頭先我講嗰個咧已經係有幾乎180度咁嘅轉變啦。
嗰、
那個
係前塵往事啦，
係啦，嗰前塵往事啦。
我哋因為華夏嘅經典咧，我哋好重視嗰個注解個人嘅，咁即係好似我哋上次講《河上公注》《黃伯注》咁啦。而家陳古應嘅注，我哋都會研究一下陳古應嗰個生平，因為嗰個經典係固然重要，但係注解嘅人亦都重要。
係啦，咁啊，但係好不幸啦，這個六十年代呢個咁嘅極權之下嘅一啲知識分子嘅面貌咧，喺近年尤其是六八九上台之後就在香港出現了、這樣是的。你剛才講到這個港獨啦，港獨我的即在這個去年這個立法會選舉前夕、即是這個七八月的時候呢，即是梁振英就說不可以講這個港獨，在校園裡面講港獨，那就很多的這個大學教授就出來表態了、是的。即係對於啲不公不義嘅嘢，你就冇見到咁龐大一啲教授出嚟表態。但係對於呢啲政治表態，因為政治表態可能同佢哋嗰個俗弱嘅飯碗就有關嘅，係啦。嗰種情況其實就同呢個六十年代嗰、那個台灣個極權統治之下咧，有一定程度嘅類似之處嘅，係啦。咁所以唔係話淨係過咗歷史睇完就算嘅，即係有啲歷史喺我哋而家入邊咧，即係都叫做借屍還魂，重新再出翻嚟嘅。
咁、那、嗰個要即係自由嘅人或者自由思想嘅人，同嗰個極權政府或者專制嘅政府鬥爭係恆久嘅。咁即使佢係民主政府都好，好似依家嘅台灣咁，嗰、那個鬥爭都仲喺度。
係啦，係啦。咁啊，講到呢個自由思想咧，咁啊，莊子嗰個最大特色，即係同呢個老子最大特色，就係老子可能會講一啲這個宇宙論、或者這個政治論的比較多，但是這個莊子基本上是一個即是一個個人追求自由的一個向往的一個表達來的、尤其是由第一篇的逍遙遊開始就講得最明顯的了、我們下一節回來就講一下這個逍遙遊這一篇 OK 麻煩了。